害怕。但是我讲这没用，因为怕是一个灵，主要是你看哪里。你一直看这些疫情，我知道很多人都在看，我自己偶然也看一看，但是现在好像打开这个手机铺天盖地都是讲这个，你不看也不行。所以我现在要带领大家看看另外一个方向，我就请那个伊言把诗篇91篇打出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取代的，是不是？我叫你不要怕有什么用呢？你一定要有一个东西让你不想这个东西。我就鼓励大家，我们回去把这个91篇就背起来好了，这是不得了的一篇诗篇，好不好？我们都能起立好了啊。我们请姊妹念一节，姊妹比较多，弟兄念另外一节，俊林也要念啊。我们现在男的就我们这几个啊，就我们四个哦，五个还不错。今天这个问也来啊。哎，小弟弟小帅弟也是。好，我们请姊妹们念第一节，弟兄第二节，我们大声来念，我们宣告。这我告诉你，这个病情的医治就是91篇。我在网上看很多牧师都讲一样的话，各国的都说你不要一天到晚想疫情，你要多念91篇。他们就这样讲，这是我们的特效药，好不好？我们的特效药就是911。住在好预备来，住在。912，所有的弟兄们，预备来！我要论到那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Amen。Amen。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啊！太好了。所有弟兄们说阿们啊，我们念了，你们也说阿们哈。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现在就好像在中国大陆就是这样，千人万人啊。然后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啊，太好了。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Amen。Amen。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Amen。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我们下面都一起念好不好？这个是他若求告，一起来就应允他。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所有神的百姓说阿们。这也是送给大哥的，就给他，他没事了，请坐。真的没事，就是仇敌来攻他，要让他害怕，你不理他就没事了，就这么简单，就是小事。那我就想跟大家继续分享哦，那就是约拿书哈、哦、很奇特的，神让我就是从带领大家从约拿书来认识天父的心哈、哦，不是就是看这个神迹啊，到了鱼肚子里这样，就是说从这整个事情你来看，看到天父的心。那我们先复习一下哈、哦、啊、上一次我们就讲到这个复习就认识天父的心。那天父的心有哪几样？一个是怜悯的心，对不对？那大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啊、哦、所以这个其实这是一个神迹中的神迹啊！一个人怎么会跑到大鱼的肚子里呢？哎，我也讲嘛，约拿被丢到船下的那一刻，神就让一个大鱼来，他刚好就张开，哎，就把它吃进去。到了肚子里面3天3夜，居然没有被消化哦，还活着。那我就想问大家，你觉得约拿在鱼的肚子里日子好不好过？ 啊，你有没有去过鱼的肚子里啊？胃呢？这个冤呢，在大鱼的肚子里好不好过啊？为什么不好过？肚子里面是什么东西啊？很臭，很腥味，而且是酸呢，是吧？你整个人好像被漂三天三夜，所以他们说约拿经过那三天三夜特别旅馆以后，他头发都白了，因为化学作用啊，啊，因为他到尼尼城一讲，人家看哇，这个白头发来了啊，全身都白的啊，那个，所以我们就看到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的时候，他非常谦卑，因为他完蛋了。啊，他知道他不听话，但是神听到他，对不对？他的祷告也很诚心，所以就到了适当的时候就把他吐出来。哎呀，他都不用搭船了，一上哎往尼尼微城去啊，就是在这里。那我们就看到神很有怜悯。第二个呢，我们又看到神的心是很宽大的。我们要跟神学，我们有时候心很狭窄啊，我们看这个人不顺眼，看那个人不顺眼。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看别人不顺眼吗？哎，不是觉得不错而已啊，是因为我们有问题。我们如果他们这个在心理学上说，当你不能接受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看世界上所有人都有问题。为什么？你要找别人的问题才能证明你是 OK 啊。所以这个其实是眼里有问题。所以圣经上说，你不要看你弟兄眼中的刺，没有看到自己眼睛里面那么大一个梁木啊，这眼睛很奇怪的。我们看到我们神是很宽大，他给约拿第二次机会。约拿在那个鱼的肚里说，上帝啊，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不要让我死了。上帝说 OK， 就叫鱼把它吐出来了。那就真的去了。后来约拿第二次去有没有乖乖的做啊？哦，他非常乖啊，他一回去就立刻去讲，而且他讲上帝跟他讲话很简单了，再过40天尼尼微城就要毁灭了啊。上次不是叫你们也表演了，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有没有果效啊？哇，果效太大了。其实那句话很容易讲的，再过40天尼尼微城毁灭了啊。那这个约拿很不想要讲，是有原因的啊。然后神对宽大的心，对尼尼微城也是给他们再一次机会，是不是？那实际的运用我们也上次讲了，我今天会再讲，我就不再讲了，我今天还会讲那个。那我们今天早上就继续看约拿书第四章好不好？我们请伊言把它打出来。约拿书第四章，约拿书很短的四章，但是很深的意义。那我跟师母去度假的时候，我们到一个俄亥俄州，是吧？不是俄亥俄州了，密苏里州有一个城，他们也演这个约拿的剧，我们去看，哇，真的也是很棒啊。那请那个好，那我们看第四章好不好？那第四章我请 Johnny 念好了，好久没看到他，他替我们朗诵一下。啊，请那个伊言打哈，第四章第一节就很短，呀，我们就了解一下这个故事，我就下面就很快的讲过去。
好，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将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颗什么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引而什么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会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栽培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 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
我不晓得你看了这一段圣经，或者看了约拿书很短，你去念大概6-7分钟就看完了，他写的很简短。我不晓得你看了约拿书，然后看到约拿这个人，你有什么感觉哦？我是很稀奇啊！我说实在的，我说这个人居然是先知，他好像一个好像未成年的一个 teenager 一样啊！我就是。生气到死也是应该的，合理的。哇，好像非常不成熟啊，好像很奇特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啊，其实神记载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在对你我说话。其实约拿就讲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真的，我们就像约拿一样啊。你可能还不觉得，等到你听完我讲，你就知道，哎，我真的还挺像约拿的啊。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最后这个完结篇啊。首先我们看到约拿就是很生气发怒啊，他圣经上说大大不怒啊，甚至发怒啊，他就跟上帝讲啊，他说这个我不是跟你讲了吗，我不是跟你讲说我不去是有原因的嘛，你看看我来了，你看结果就这个样子。那我就想问大家啊，就复习一下约拿为什么很生气。因为他说这事以后，这事是什么？这事就是他去尼尼微城，是不是？他去这边讲啊，那城很大，要走3天，他才走1天而已，啊，全城就悔改了，这很奇怪啊。他很有果效，可是他生气，他非常不高兴。他看到结果就是全城人都悔改，从王到民，连那个牲口都这个都带上麻衣在悔改。这样的结果，他居然很生气，大发脾气哦，就好像到3番4就跟他说，再过40天，这3番4城要毁灭了，就3番4从市长到现在全部都悔改了，你居然还很生气。我就请问大家，他为什么很生气啊？他生什么气啊？哦，哎，你们注意这个，还有先知是希望人都毁灭的哦，我们是不是很多基督徒也这样啊？我巴不得这个城都毁灭啊！所以约拿为什么会这样做、这样想是有原因的嘛？第一个，我上次有讲，就第一个原因就是以色列人的观念，就是非以色列人不配有救恩，神不会救他们的，这是他们的错误的了解。第二就是以色列人跟亚述帝国有很大的过节。因为亚述是一个很强盛的帝国，但是亚述人在历史上是很残酷的，非常凶残，他小孩也杀，婴儿也杀，那个妇人怀孕他就把肚子剖出来那样的哈，让我们想到某一种人在亚洲，就是日本人，日本军国主义也是非常就是被邪灵所充满的，所以亚述人是很邪恶的，但是我待会会讲这一点啊。所以约拿何等聪明的人，他做先知，对不对？他知道他所代表的是神的话，如果神的话讲了一定会实现，所以他在想说，哇，你叫我去尼尼微城一讲，他们得以悔改，那不是他们都不死了，就该死的嘛，管他多少万，对不对？我们很多人想到日本也是一样，他们真的很残忍啊，日本南京大屠杀杀了30万，他可恶的不是只是杀军人，是杀那个最无辜的老百姓，那个小孩女人，所以这个罪日本人不悔改就会一直在他们身上，咒诅在他们身上，这个事情没办法改变。我跟日本的领袖讲了很多次，我说你们要悔改，不然你这会到子子孙孙啊、哦！这个事情不是神的爱的问题，这是天上法庭的问题，有罪就有罚，你必须在神面前解决这个罪的问题，解决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跟认罪悔改。好，所以约拿他其实很懂的，他生气是有原因的，他觉得我不希望这些坏人得救，他们应该得到报应，这样我心里可以平衡。但是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就像约拿一样，是不是啊？我们希望我们的仇家快点得癌症死，这次有瘟疫来，我巴不得你得瘟疫啊！你没有我还帮你一把，不要这样子，这不是神的心。 因为弟兄姊妹们，不是只是我们的仇敌很饿，我们也很饿。我不是说肚子饿，我说很邪恶。我们人都很饿，我们都有那个犯罪天性，是不是？我们看到我们仇敌怎么样，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做一样的事情，我们都看不到自己啊。所以人家就讲了，讲下面给你听啊，在别人身上他就是小气财神，在我身上节俭持家啊，在别人身上就是嘴巴大爱说话，在我身上就是有口才，你懂吗？同样一件事情，是吧？到别人身上都是负面的，到我身上就正面的。其实是什么？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蒙蔽。其实我们都在犯同样的错误，只是他是跟我敌对的，我就觉得他是怎么样。其实约拿没有看到以色列人也是得罪神，以色列人得罪神，拜偶像。好，每次以色列人离开真神，他就用亚述，他就用这些残暴的国家来入侵。好，这是第一段，我们看到第十章。第二段呢，神看到这个约拿一只瞎眼看不见，神就给他一个叫做什么 object lesson class， 给他一个实务教材啊。你看到我们这上帝很幽默，你不要看到约拿笑，你待会你想想你的人生，神一样在对付你啊。上帝给他上课，什么课呢？约拿不是坐在外面山上在看吗？啊，那天气很热啊，人家开玩笑说约拿是秃头了，他头上一根毛都没有啊，很怕热的啊。啊，上帝就让这边讲得很有意思哦。他说，上帝就安排了，上帝就让一棵什么什么什么麻，蓖麻树啊，那个树小小，哎，一下就长起来，长得刚刚好就在约拿的旁边。约拿可能坐在那个坐在一个石头上那边，哎，长起来就刚好照的，就挡住了，然后就太阳没晒到。然后约拿怎么说？哈利路亚，赞美主，神是公义的，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是不是常常干同样的事情啊？啊，我这个没做好，那个神一帮助，哈利路亚，赞美主，那是刚开始，哈利路亚，赞美主，啊，那他说什么？啊，影儿遮盖我的头，脱离苦楚。你知道他在那山上可能很热，对不对？他为了要看尼尼微城被审判受报应，他在那边忍耐，一直等。哎呀，这个热的要死！哎呀，你不要笑，你现在去东南亚你就知道，夏天去，哦，我去东南亚一个感觉就热。很热，还是热，整天热，黏哒哒了，是不是？就是这样。所以约拿他很火大，他在那边，哎，突然长一个，哎呀，很开心。可是呢，我觉得你读这段经文最好玩的，就是全部都是上帝在演的戏哦。他说，耶和华安排一个蓖麻，使他发生长高过约拿。神说长停，超过了他，影子要盖他的头，就救他脱离苦楚。让他尝尝甜头，然后约拿因为这个蓖麻树就大大喜乐。我们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啊，事情顺利，大大喜乐啊，这喜乐不会超过一天。第二天早上，好惨啊！黎明的时候，天刚刚亮，上帝又叫了啊，像上帝先叫蓖麻树长，现在又来一个来任务，就是一个虫来了。他说：“你的任务就是咬这个蓖麻树的根，一咬，结果怎么样啊？蓖麻树就死掉了。”而且是清晨的时候就在开始咬，所以太阳还没出来就死掉了。结果怎么样啊？太阳出来的时候，神又安排，不但是树死掉了，神还特别加力安排。那天太阳特别热，还有很热的东风吹来，哇，日头晒得他晕头转向，使他发昏，他就怎么样了？约拿最后一招就是不玩了，我要死了。我们当时被有人干这样的事啊，我说不想活了，我上天堂就好，你放心，天堂不会收你的。你工作课没学完绝对不会，你死也死不了，你不要忘记，连死都是要上帝决定。然后约拿说什么？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啊！我听到很多基督徒讲一样的话。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约拿的时候我们在那边笑，其实我要你今天不要笑那么快。你不觉得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是不是我们在工作地方不顺利，我们在养儿女的事情上不顺利，我们在跟家人相处的事情上不顺利，我们在这个健康上不顺利的时候，我们也是很火大，是不是？哎呀，不如死了算了。我告诉你，跟你旁边邻居讲，你不能死，你在劳我要死，该死的要死，不该死的不能死。我们这个自我不死的话就很难，是不是？我们的 喜乐不能够建立在你的环境上，听到我牧师讲，不然你会变神经病啊！一下子呜一下啊，呜，你会一天到晚在坐这个云霄飞车。请问云霄飞车你能坐多久啊？云霄飞车很短的，知道？它通常是两三分钟啊。我如果把你绑在上面24小时，你就疯掉了，就虐待，是不是？你不能这样，你心脏受不了。但是我们现在常常就这样说，呜。所以我们也看到，第一个，神就约拿就跟神讲说：“哎呀，我早就跟你讲，你不要派我来，我其实跑到塔斯是对的，你不应该抓我回来。”第二，这神又给让他这个实境的教学，好，所以神就第三段，我们就看到约拿跟神的对话，哇，这个对话更精彩，我觉得这对话太精彩。他非常生气啊，他跟上帝说：“我死了算了。”神就跟他说：“你因这棵蓖麻树发怒合理吗？”请问他回答怎么说？这是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当然可以发怒啊，我觉得气死都可以啊。哎，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话听起来很熟悉啊？我真的觉得很，你们仔细想一下啊、哦，我们不要急。你想想，约拿是先知啊，在古代的时候，先知是不得了，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人跟神不能直接说话的，都要经过一个代言人，所以他是上帝的代言人。可是怎么有看到他生命怎么这么贫穷？我就是发怒到死都可以。我要跟大家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约拿，他非常偏激哦，他讲很极端的话，是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偏激极端的情绪，这个情绪很重要。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常常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无名火就上来”，对不对？就说我在做这个事情，突然间我看到一个事情，或有一个人突然给我一个讲一句话，我就气得要死。我也觉得不知道不合理嘛，对不对？他也没讲，我就无名火就上来。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今天神今天要我讲的信息的最重点就在这里，就是我下面讲这个。你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有一个事情、一个事现象、一个人、一个声音，就让你气得半死，你自己都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啊 ？Transference 用中文怎么讲？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怎么翻译。哦，就从过去来的一个转移。其实我跟你讲哈、哦，他们在研究人的心理上就讲说，我们人的愤怒啊，我们人的那个 anger， 其实都是伤害跟都是受伤跟失望来的。我们受伤的时候，有人伤害我们啊，不管那个人是谁，我们活在世界上一定会被伤害。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也伤害别人，很多时候我们伤害别人都不知道，我们受父母的伤害，跟你越亲近的人，他伤害你越深。同意人说阿门。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有关系嘛。一个路上的人他不会伤害你，他讲什么你根本不 care， 是不是？我们越亲近，我们越在主里面认识越久，越容易伤害啊，因为我们很在乎。 Amen。如果我们不在乎对方，我们就根本没有伤害。如果有人跟他说你什么，他跟你没关系，你根本不会讲什么。你的儿子讲什么，你的女儿对你讲什么，你的父母对你讲什么，你就会很在意，是不是？但人人都有弱点了，是不是？在一起都会有冲突，都会有误会，讲出来就会伤害，伤害以后没有处理，怎么样？压下去啊，要饶恕啊，啊，没事没事，嘴巴说没事，心里说怎么没事？我是气死了，气死我了。你们常听的声音，气死我了！那个你听那个讲的话，那真有气，对，把老子给气疯了，把老娘给气坏了。那个气一直存是吧？每一年存一点，有一天一个事情一弄，砰！非常生气，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那么生气？其实有原因的，要解决。不解决的话，就跟约拿一样。约拿以前受过气，我可以保证，约拿受过亚述人的气， 约拿绝对受过亚述人气，所以他现在又看到这个场景，我的妈，他们都要悔改都不被，他就很火大，对不对？他就非常生气，是个太阳热，这都是旁边的现象，你们真正的原因不在那里。所以我是觉得，我就今天特别有负担跟大家讲这个事情。我要请大家看一段圣经，诗篇三十七篇，请那个一言文，你我那个大纲有还是没有？诗篇三十七篇一到二节跟七到九节，就这几节，不要全部念。诗篇三十七篇一到二节，好，请那个贝斯帮我们念一到二节。哎，还没有完，呀，他还没念完。好，在下面七节到也继续念。所以你看这边哦，三次这么几节经文，三次讲不要心怀不平，不要心怀不平，不要心怀不平。什么叫心怀不平？就是心很不稳定啊，很火大，对不对？我们讲说话就是很火大。我就想问大家，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常常让我们火大的事？我现在想要你们分享一下什么是让你火大。其实你要少火大，你火大太多你就命很短，你一直在杀掉你的细胞，我跟你说真的，但是没办法，是不是？他这边讲到是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很深呢、啊。我读到这段时间，我觉得神对我讲很多话，说你不要为作恶的怎么样？为什么心怀不平呢？不公平嘛，这就是约拿的问题，对不对？他说：“上帝啊，这些尼尼微城的人，他们杀了多少犹太人？这些日本人杀了多少中文？南京大屠杀，整个中国，整个东南亚，韩国人不知道死了多少被日本人杀掉。他现在又那么发达，什么都好，这不公平嘛？这世界上没有公理啊！但是你要小心哦，你一直心怀不平，你就会去作恶哦，你就失去理性。你说反正大家都这样干，我就干得更狠。你知道没有一个人天生是杀人犯的，他们都是不心怀不平啊。听到我讲没有？诗篇三七篇花那么多时间。”四节经文一直说不要心怀不平，以致怎么样？因为那个恶人，那个恶是一个灵啊，他会来试探你啊。你知道每一个人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刚刚出来都是很有理想，对不对？有人说我毕业就要将来要做中国第一号贪官，有没有呢？从来都没有的嘛。每一个人都说我要做清官，我要服务百姓，真的是这样子。但是进去以后就是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大家都黑我就更黑，我黑得发亮，是不是？这越来越厉害，为什么呢？心怀不平，心怀不平。我做官这么多年都没贪，是不是？你们都乱贪，我再一次把你超过你。心怀不平，神说不要因为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就一起灭亡。弟兄姊妹们，这只是对作恶的事情，还有什么事情让我们心怀不平？还有什么事情让我们受伤的？因为人伤害我们，是不是？圣经上讲得很奇怪，他说深渊在我怎么样？神的话的意思说你不要自己去报应。为什么呢？我们会做得过头，是不是？因为我们很多我们人与人之间有误会，是大家看法不同，对不对？你看这个你看不到全面，所以我们就常常会用自己主观这样这样，然后再去报复的时候就超过头。因为神是公义的，你超过头他将来还要再架起你，你懂我意思吧？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就跟大家讲，我们真的要从约拿的故事来学习，不要一直圣经上说你不要含怒到日落，神很爱我们的健康。 你去问那个 doctor， 如果你今天生气到晚上还不饶恕，一直生气，整个晚上都在想，对你健康多坏的影响，是不是？十年哦，这搞啊失眠，我以为十年呢，那搞几次就没命了嘛，人生也不过七十年，搞七次就死光光了，但是没办法，所以这是一个心境的问题哦，所以待会我会讲这个，就是真正的应用。那你看神跟这个约拿的对话啊，真的我是觉得哇，我们的上帝真的是，其实上帝就好像一个咨询师一样，一个 counselor， 对不对？他说：“哎，你这样发怒合理吗？”约拿说：“我就是发怒到死都合理。”他说：“哎呀，别这样子嘛，哎，没那么严重嘛，哪有那么严重？”他说：“你看。”这个蓖麻树也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是我弄的，我一个晚上它长起来，把你个秃头挡一下，别晒太阳，你就哈哈哈笑。又过一个晚上我又叫一个小虫把它吃掉了，我又让那个我加温，让太阳热一点，风大一点，你又这都不是你做的嘛，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有什么权利在那边说发怒了？又不是你种的，你懂我意思吧，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听懂耶稣这个上帝在讲什么？这上帝讲这很重要啊！上帝一说约拿，你搞清楚啊，这个跟你都没关系啊！你今天有这个蓖麻树要感恩呐、啊，蓖麻树死掉你要感恩，这跟你无关呐、啊，这是我在做的事情。他的意思说，连你都没有任何贡献的事情，你都那么关心，何况这十二万的小孩还不能分辨左右，弟兄姊妹们，这是天父的心。你了解天父的心，你做事做人照天父的心，你就无往不利。你们旧约有一个人就是抓到天父的心，请大家告诉我他的名字叫什么？在旧约创世纪里面，他很懂上帝的心，后来上帝就跟他做朋友了。他叫什么名字？亚伯拉罕，是不是？他本来叫亚伯兰，后来就改名叫亚伯拉罕。请问亚伯拉罕有什么特色？这个人有什么特色？讲一讲，这个很有意思啊，很有信心，这个很好。还有呢？啊，偶然撒谎，哎，这你讲的也很对啊，这也是特色。他反正每次跟他老婆出去，他老婆太漂亮，我就不知道那个撒拉有多漂亮，他到哪里人家男人都打他主意。这娶了娶太太太美也很麻烦，是不是？老有杀身之祸，一到一个地方，她是我妹妹啊，她是我妹，她不是我太太，她是我妹，她真的是我妹妹啊，远房的妹妹。而且她儿子也撒谎，这是老爸，那儿子跟她一模一样，去看以撒也干同样的事啊，不晓得他那个雅各更会撒谎了，这有家学。还有什么特色？偶尔软弱，你挺研究亚伯拉罕。你有没有发现亚伯拉罕有一个特色？他心胸广大。你想想看，我用现代版的亚伯拉罕，现代版的亚伯拉罕就是有一个叔父带一个侄儿来美国闯天下，两个都去开餐馆啊，在三藩市开，是不是啊？两个就把三藩市的餐馆都是他们两个，越开越大，结果呢，员工都打起架来。然后这个叔父就跟他说：“没关系，我让你，三藩市的都让你，你看到哪一个都让你，我到别的地方去。”你看那个亚伯拉罕，你要知道，如果你了解希伯来文化，亚伯拉罕做的事是不可思议。你不要了解希伯来文化，你就了解中国文化就好。你到中国古代这种文化，一个叔父跟一个侄儿在这样子，哪有侄儿去抢这个长辈的东西啊？亚伯拉罕怎么做啊？你去看那一段圣经，亚伯拉罕说：“全地都在你前面，你看好了，哪一个你喜欢就是归你。我的羊不跟你抢。”罗德怎么做？圣经上说罗德一点都没有不客气啊，他一看最好他就要啊，是不是啊？完了。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这样做。请问罗德最后有没有得到什么？他什么都没有，你知道吗？他所有东西都毁灭了，他老婆变成一根柱子，他最后还跟两个女儿通乱伦生的后代啊，好惨啊，可以说人生最惨的事情。 为什么？他就是不了解天父的心。听到牧师讲，这是我们要悔改的。亚伯拉罕不一样啊，圣经上说，亚伯拉罕说，我们是骨肉啊，我们是家庭，我怎么能跟你争？你看，随便你拿。所以他一拿去那以后，第二那个经文立刻讲说，神就是对亚伯拉罕显现。他说，亚伯拉罕，你看你所有看到的地方我都给你，我要使你成为大国。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要学的，这是天父的心。真的，人就是要计较，我要抓，我要弄。你其实我看到罗德，我觉得很遗憾，真的好难过。其实你知道，罗德看到的就是今天的三藩市啊，今天的圣侯谁啊，好啊，大地啊。就亚伯拉罕就跑到 Reading 去了，跑到一个边乡下去。弟兄姊妹们，其实不是我们看到的地方多好，其实是你这个人合不合神的心。你合神的心意，这个 Richmond 也可以变成很好。我们要不要 Richmond 改变啊？要不要一天到 homeless 来啊，小偷来啊，打破玻璃啊，提心吊胆啊，装的到处 camera 啊，是不是啊？但是最重要，我们要先改变，我们这十几个人先改变。 Amen。 你不要嫌人少，要嫌我们有没有改变。我们被改变，神一定会带人来。没有改变带来干什么啊？都像罗德那样吗？都像约拿一样吗？我死了都，我生气到死都可以。你就说，哦，再见，你这个耶稣我也不想信了，我看到你就饱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是觉得我们的主真的有耐心。我在想说，今天那美国总统他会给你这样讲吗？哎，你不要这样生气，我就是气到死都应该。来人了，把他拖下去了。那万军之夜还跟你慢慢讲啊讲啊，啊，他最后跟他这样讲。那我们就看到有些学习哦，看看这个天父的这个特色啊，我们看到天父的心是什么。我们第一个就说，天父是看重一个人胜于看重他的工作，对不对？你看到其实神整个过程，他一方面要救尼尼微城人，可是他更要救一个人，就是约拿，就是你啊，就是你啊，就是我啊。神要救你跟我，神一直教他，他一开始就跑，神就跟他讲说，你到哪里去都跑不掉，就跟诗篇139篇讲，你走到天上地下都是我。他躲在那个船底下，那个船长说，你是谁啊，怎么这时候还睡觉啊？你有没有看到船长讲的话都很像牧师的话？那船上人也很奇怪，说，哎，你这个人是不是做了什么，你是不是杀人啊？不然为什么这风浪越来越大，我们实在不想要你死，但是你不死我们就非死不可。一二三丢下去，一丢下去海浪就平静了。神在教谁啊？在教约拿。其实约拿都知道啊，对不对？约拿说，你们把我丢下去海浪就平静。其实约拿都知道啊，都知道，其实你们都知道，你们圣经都很熟啊，但是呢，你就是不服，你就是要走你自己的路。你永远记得牧师今天讲，你要走你自己的路，有一天就会在约拿的肚，大鱼的肚子里。你在大鱼的肚子里还不打紧哎，最后还是要去尼尼微城，是不是？还是要做那原来该做的事。我想我们看到天父是一个看重这个人胜于他的工作。所以如果你的工作很不顺利，环境不很顺，你不要像约拿一样一直埋怨，要说主啊让我死了好了。你要停下来想说，神到底在教你什么功课。Amen。 听到牧师讲啊，这很重要。你看到这个瘟疫全地在弄的时候，你要求问神，主啊，你到底要我们学什么？不是跟着大家瞎起哄，吓得要命，都不来聚会了，什么都不敢做了。我听到说湾区很多教会三分之一人没有来，一半的人没有去聚会。我了解有些人确实应该在家里，但是我不觉得会三分之一 ，OK， 也不会一半，但是害怕，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神在震动全世界的时候，神在震动你跟我的信心。你到底信什么？哎呀，我们信的很小。那我们也看到说，神在帮助约拿的时候，我们发现约拿不顺服的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传统，也不是因为他们跟亚述帝国的过节。 约拿真正不身份的原不顺服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自我，就是他自己，他很强。约拿是一个个性很强的，我很少看到一个先知个性这么强。因为你做传话，你要很顺服嘛，你不能人家说向东人好，我觉得不应该讲这句，上帝这句话不太好，你要不要改一改？约拿就是这样的人，他很有意见，什么都有意见，是不是？其实约拿的最大的问题不是以色列人跟亚述人的过节或者以色列人的传统，而是他自己的问题。其实这也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今天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活出神的命定，因为我们自己很强，我觉得我应该怎么样做。你慢慢，我就问大家，你要在旷野里40年，还是你要快点进迦南，取决在于你自己的决定，懂吧？什么是旷野？旷野就是一直转，同样的事情一直转。你有一个毛病，就是不顺服，神就慢慢让你学顺服。你有一个毛病很自大，神就让你谦卑。你有一个毛病就是我超能干，神就让你觉得有一天你要靠神。Amen。同样的也是这样，有人就非常胆小，有人就非常害怕，一天到晚神也要让你一直要从这里走出来。 Amen。 你看约拿的故事就是嘛，神花好大的功夫啊，从头到尾先叫风浪起来，一直刮，可能刮了一天，后又叫一个大鱼去把它吞下去，吃下去还说你吞下去可以，不能消化它哦，消化我就没有先知了，是不是？后来还叫一个蓖麻树长起来，要长快一点啊，一个晚上长起来，而且叫个小虫去把它吃掉。哇，为了要教一个先知，一个不成熟的先知，花好多事情哦，真是不成熟哦。那个我们也看到神的天父的心，第一个他看重人胜于看重他的工作，第二个我们也看到说天父的怜悯跟宽大哦，他给尼尼文神的人很悔改的机会。我相信尼尼微城的人罪恶非常深重，因为圣经上说，上帝说达到我面前，哇，这叫罪恶滔天呐、啊！中文讲哈，那生活上有什么应用？我又回来了，我觉得神感动，我还是讲一样。第一个，我们要学习诚实的面对自己。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看约拿故事，我们想，哎呀，这个约拿真不成熟。神就说你也一样啊，你比约拿更差。神把圣经上写很多的故事在那里，就是像一面镜子，要怎么样看我们自己。我就想今天早上你听到约拿第四章的故事，你看到了什么？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很多时候跟约拿其实比他还更糟？事情一顺利就一不顺利我让我死好了。神要我们面对自己，诚实的面对自己。我告诉你，诚实面对自己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每一天你按照我们的进度来读神的话。因为圣经上说，我的话是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让我能够看到我自己。 Amen。 你要好好的谦卑的每天有恒的读，神会对你说话，听到没有？ Jessica 跟那个 Win， 你们是年轻世代啊，每天要读神的话，你这个教会的夹页里都有，就照那个读哦，不然你就跟约拿一样啊，一下说哎呀感谢赞美主，一下说哎不想活了啊，就是上帝在天上觉得说哎呀，这我的儿子怎么这个样子，我的女儿怎么这个样子啊。说第一个诚实面对自己，是每天来读神的话，来让神光照我们，让神的灵来，不是读神的话去用神的话去攻击别人。有的人圣经满腹经论论章，一下就约翰福音第几章第几章，就是你啊，这神要我们自己，神的话是来光照你，不是用你用做炮弹来攻击别人。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自己的现状的时候，我们心里很难过，我怎么会这样，这么样差劲什么？神要再让你真实的面对神，因为你是孤儿，你需要天父的爱。 Amen。 其实一个人真正的改变，不是看到自己有错才改变，他是看到对方接纳他，是不是有一个完全接纳他的天父的时候，他就愿意服下来。 Amen。 一个人来跟你讲你这里错那里错，你不会想改的，你说我早就知道我错了。我想真实的面对神很重要，第一个是我们知道天父是蛮有怜悯的心，这很重要。我们如果不经过经历怜悯，我们就很难怜悯人啊。什么是怜悯？我想怜悯就是 你该担当的，神把你免去，就是怜悯。恩典是你不该得的，给你叫恩典。怜悯是 mercy， mercy 就是说你本来应该关到牢里的，因为神的怜悯你没有关到牢里。你本来应该早就死掉了，因为神的怜悯你没有。是我想这个很重要啊，天父的这个啊，真正面对天父，我看啊，认识天父的心啊，那就看到他是一个怜悯的，很宽大的，是不是？他是一个很宽大的，宽大的。那我现在讲到这个实际运用，真实的面对神，第一个明白天父的心是蛮有怜悯的，啊，那第二个天父的心是宽大的，第三个是天父的是看重你这个人，胜于看重你做的事情。我们人不对，我不管那个事看起来多好，还是不对的，因为这个出发点啊。那最后实际运用，我就想说我们要啊进入一个悔改的季节。那我想几段圣经啊，诗篇三十二篇第三节跟第五节，好不好？一眼可以打一下诗篇三十二篇三节跟第五节。我马上结束，那个史丁要带回应诗歌，我们一起念好吧？我背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因为他不悔改，他不悔改，他就觉得那个罪压着他，就很大的折磨啊。那我们再看一下诗篇五十一篇，啊，一到四节、十到十一节跟十七节啊，那个是大卫犯罪了以后跟神的祈祷。他这边讲说：“神啊，我念给大家听，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分。”第二节。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这个祷告非常非常的诚心，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怎么样藏在我面前。仔细看这个，这非常重要。第四节，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谁？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认罪悔改，因为我们犯罪是得罪神，第一个得罪不是别人，是神啊。他说我犯罪的时候，唯独他还说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个，他在讲他犯淫乱的罪，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来跟神认罪的时候，你不要再找理由啊，都是他，都是他，就是我。你看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当他真的彻底认罪的时候，神就赦免他。弟兄姊妹，赦免非常重要。如果你的罪讲了半天没有赦免，那个咒诅还在你身上， OK， 就是白弄。第十节到十一节，神啊，求你为我造什么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什么重新有正直的灵。或换句话说，大卫以前有正直的灵，他因为犯罪就失去了，要求神再让我回来，不要丢弃我，这个非常重要，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怎么样。我们一直犯罪，圣灵就离开我们，很惨。最后一节，十七节，我们起立好不好？我们下面要唱这个回应的诗歌，我跟石丁一起带。神所要的祭就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们这也要求神怜悯啊，我们真的在神面前为自己的罪来求神赦免，来悔改一个态度。我们请石丁来带这个回应的诗歌，我们一起来唱，就是帮助你回应。
阿爸父，我思念你同在的人。
求你留心听，我爱我向你呼求，医治我里面的破碎，
医治我的破碎，
当我的心发昏，领我到更高之地，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
是不是跟约拿一样？是不是很容易就动怒？是不是身边有很多的伤害，很多的不平，因为很多作恶的在我们生命里面伤害我们，让我们跌倒，就跟神有些回应祷告。
你知道我最深的意念，
照顾在哪方面我要饶恕，在哪方面我要认罪悔改。
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但你从不定罪，满有怜悯和恩惠，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我追想你过往的作为，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 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神啊，求你留心听，不枉我向你呼求。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依靠你的慈爱，要以你的救恩快乐，容我到你圣所，瞻仰你荣耀能力，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
谢谢牧师的牧师的讲道。大家请把你的报告事项拿出来好吗？我们因为后面还有导读的时间，所以我就不花太长了。主要的是请大家注意哈，我们这个第二项，他说从1月12号2020年起，每个人的午餐费用实际开销如下。所以我知道大家呢，我们一个礼拜才有一天的就是聚会的机会，所以我们非常的珍惜在午餐在一起的时间。 Amen。 可以欢迎，就是愿意大家都能留下来继续的来共用餐，然后也可以继续享受这个那么美丰盛的午餐，你知道吗？我听很多人说我们的午餐是这一附近的教会最好吃的之一。每个特别是以前离开了我们当中的这弟兄姐妹去了别的教会，就说哇，原来我们教会每一次都有两三道菜，这是不得了，你知道吗？ Amen, right? 所以这个不是，我是想到真的像牧师今天讲的，神的心是宽大的。 Amen, 神不吝啬。 Amen, 我们对弟兄姐妹也是不吝啬，我们把最好的给大家，那我们也愿意，我们大家也来奉献，把最好的给神。 Amen,不是增加很多，只增加5块钱，所以每一次就是给10块，好吗？谢谢各位哈，因为我们这个投资呢，以后也让在我们后面要来的年轻人们，还有后面的小弟弟、年轻人们，还有你啊，还有将来，还有像Ian啊，你们还有饭菜可以拿回家，还可以祝福你们，所以这个是一个投资 ，Amen。不是只有我们享受，也是来服侍，来支持我们当中的年轻人。所以为了能够继续这个午餐的供应，所以就鼓励大家来奉献。好，那另外呢一件事就是我们现在第四项还有上半年的义工报名，我特别要先感谢我们这个年轻人，他们的服侍已经告一段落。就说他们现在来呢是 自愿的，真的是不是因为学校的要他们的叫什么 requirement， 中文叫什么，不是因为学校规定他来要求，而是从现在开始呢，他们是自己愿意来服侍的。所以我要特别感谢他哈，特别是谢俊霖耶， yeah， 给他鼓个掌耶、yeah， 谢谢你才继续愿意来哈，抽空来。那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弟兄姐妹来，就是参与这，譬如说早今天聚会，每一个礼拜天聚会之前的招待服侍呢，还有午餐后面的清扫打扫。好，我们还是需要大家有签名，就是如果你可以就是在上面写哪一个时间你愿意在这个事情上奉献，不是奉献，在这个事情上服侍，那就把你的名字写上去好吗？那其实我在想说，偶尔怎么说，就是如果没有办法来到也没有关系，我们就大家都参与，就是但是最好还是先写个名字，然后我们会提醒，然后大家都可以分担一点哈，好吗？好，最后我会做奉献的部分。所以还有第五项，刚牧师也有讲到说读经祷告的事情，感谢主哈，我们从去年开始呢，我觉得真的是很少听见有哪一个教会是每一天都在线上有分享神的话，还有人读，还有祷告的时间。这个我也很感谢石丁的摆上哈，他非常的忠心在神的面前。但是我像你知道吗，我们这样子做，我们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的尾声，还有一同来，弟兄姐妹跟隔壁说一同来， Amen。 我相信你在家里也会有时间读神的话，对不对？也会祷告，对不对？但是一同来的时候就不一样， Amen。 因为一同来的时候，譬如牧师的感动，诶，他就激励我啦，对不对？你的感动你说出来也激励别人， Amen。 所以你的读经祷告不是激励自己而已，哈利路亚，而是你要在一起读一起分享的过程，我们能够彼此鼓励， Amen。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 LINE 上面一起来，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我知道有些可能不在，但是远处跟他说尽量的上脸，尽量的上线，尽量的参与，好吗？对，所以我还记得我们去年有一段时间嘛，每一天我们都轮流上去说啊，我进来了，开始祷告，哇，真的是踊跃，非常的有果效。我可能想想看，我们也许还需要恢复一下，但是这是后话。但是我的主要就是说，弟兄姐妹愿意我们一同来参与，好吗？那最后呢，就是收奉献的时间，请我们的招待到前面来。哈利路亚！奉献是我们的荣耀 ，Amen， Amen。主啊，你不跟我们计较，主啊，我们也不跟你计较，我们也愿意把我们所有的交给你 ，Amen。所以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用一个心，也用个喜乐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用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这是我所有的，主啊，我愿意交给你，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这一点点的奉献，主啊，这不是我们这是代表性，应该说这个是一个代表性，说主啊，我们愿意交给你，我们愿意相信你。主啊，我们愿意投资在神的国度里面，主，我们相信神啊，你将我们这么一点点的五饼二鱼在你的手中被祝福了以后就会变大， Amen， 就能够祝福更多更多你意想不到的人，在你的永恒里面成为一颗能够祝福万人的地方，那个教会。主啊，我真的祷告你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奉献，凭着信心来爱你，凭着信心来服侍。主啊，你的福就要从天而降，哈利路亚，就让我们真实的可以经历到你， 哈利路亚，主啊，不再是人听别人的见证，而是这个见证能够实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是的，主，谢谢你，主啊，你特别的恩待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主啊，我们就来祷告，来献上，求你悦纳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我们现在因为有新的流程，我们最后呢还有一段祷告操练的时间，好，好，这一段时间就交给牧师。
今天哈，我有很深的一个感觉，想跟大家读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哈，那看神对你怎么说话，我们都不要变动了，就是一起来读，我们就看到今天的经文就在你的那个节目单上就有。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诗篇，我们先念诗篇啊，诗篇47篇，好不好？我们都翻到那，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每一个人一人念一节，很有意思的。我就让你知道，读圣经在一起是很有意思。你尝出了胃口，你就可以上网来，我们一起来念。礼拜三的早上，啊，今天是16号，诗篇47篇，我们翻到诗篇47篇。就来做一次哦，让你看看那个感觉是怎么样啊。大不是你个人一个人念，是大家来轮流一起，啊，这个有不同的风味啊。好，诗篇47篇，我念第一节，然后下面就请15念第二节，用英文念没关系哈，每一个人都参与。15念完就是 Johnny 念第三节，史丁4节，那过去就 Larry 念第5节，好吗？47篇啊，我念第一节，念完就师母念用英文念，慢慢来，不用急。这个我就希望每一个人都要参与啊，就一直念下去。你念不到的经，我们下面还有《使徒行传》，我们念完就结束了啊。今天只是读一下神的话。好，47篇第一节，万民啊，你们要仔细听啊，万民啊，你们都要怎么样？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第二节 ，OK， 第三节，中你念。第四，第五节是那个，念得非常好，你的中文真是北京腔，非常好。那个史丁，不是贝斯。那个我要请我们的小弟也一起念第八节，有没有？你有没有诗篇30篇？好，你念，没关系，你眼睛好。啊，第八节是吧？好，请你念。俊林，请那个 Win 念第九节，对。Amen。好，我们现在再翻到《使徒行传》，好吧？《使徒行传》第19章，今天的故事很精彩。有时候神要给我们这个胃口啊，去读神的话，要哎，很有意思啊。待会要特别为大家祝福，就是你喜好神的话，昼夜思想就有福。《使徒行传》19章啊，这很有意思的，看到这个保罗他们去 做神的工作是有蛮有圣灵的哦。OK， 我就念，也是照刚才的方式，一人念一节，我念完就师母念第二节用英文的，然后就你第三节，同样的顺序啊。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啊。他经亚波罗在哥林多，保罗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第二节。第八节，俊麟，放胆。劝化，请那一眼念第九节。十节，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第二，在十一节，马林念。第十二节，好厉害啊！跟着不要本人了。惧怕，那个为你念第十八节，不是，是第那个一眼念下面十九节。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二十一节， 我也念第二十八节，喊着说，我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聚众，我们也说不出所以来，这叫莫名其妙。好，我下面还要请大家操练一个，就是你把刚才读的这个诗篇四十七篇跟这个使徒行传十九章，就花两分钟时间再看一下，你在看的时候你就求圣灵对你说话， OK， 神会对你们说话。我们来实验一下好不好？这很有意思的，我们在网上也是这样做，就非常丰盛。所以如果你今天觉得不错，你就可以加入我们啊，这礼拜三好吗？就看这两段经文，我们就安静在神面前，让神对你说话，看你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你可以分享啊。